好，各位同学，我们来进行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这一阵子的进度是在谈明朝的升官以及明朝的升制。那当时提到了呢，就是他把僧侣呢分为三类，就是禅、讲、教。那禅跟讲的部分呢，都不能，基本上都是没办法可以进入市政的。教的部分，他要你有特殊的因缘才可以进入市政，所以一般人接触的都是教僧。那如果要听讲经或者要学打坐呢，就必须要到森林里，就是寺院丛林，就在深山野岭里面去。所以慢慢的，深山野岭里面也就会有很多的人，那些士大夫呢，或者知识分子会住在那。那这些人就跟僧人在做了一个往来，所以明朝是一个很特殊的兴盛时期。可是并不是从明朝才开始，只是说明朝呢，对于居士佛教是很特别的一个时期。那在更早期的时候，各位请看到我们这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僧尼生活的里面的217页，僧人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他说，本来在寺院当中，并不主张呢僧人从事文字活动，就是除了经历论以外的文字啊。那这些从事书记的僧人，大部分都只是协助处理一些书事往来，文辞上不会特意去做钻研，也不费心在上面。可是很多僧人士大夫呢，他们到了佛门以后啊，热衷与僧人交往，因此有一些充满禅机，还有呢参透佛理这些的文学作品。那僧人呢也好像发现文学也可以帮助他们呢参禅悟道，所以对文学也有一种追求啊，因此他们就有一个叫做畅游，郊游的畅和，就是有人叫做畅游，畅游就是把两个合在一起念就叫畅游，也就是所谓的郊游畅和。郊游就是人来往来，往来之后呢，我们以诗词歌赋啊彼此酬答，就叫唱和。像各位有没有记得《石牛图》？是不是有所谓的第一个人写了一句，后面人和什么，然后再和？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去华梵做参访？所以说他们有的《石牛图》还和了到第七和、第八和的都有。那僧人从事文学知识到第二段哈，广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在晋朝的时候，东晋、南北朝就已经开始比较了，有了风行。东晋的时候有所谓的廉设18贤，那是指慧远呢。慧远在庐山建白莲社，这一份资料呢，是我们将来会读到的慧远的故事，在各位手边就第一位嘛，对不对？就各位手边的那个第一类的资料是101，是第一类的资料。好，那我们将来会读到。那这个有18位的僧人贤士参加，好，那这当中就这我们就把它跳过，因为将来会读到。那这一些呢，俗人呢，到了倒数第七行，都是属于当时著名的文人士大夫，可以可见当时寺院广与文人交友的风气啊，而且当时还出现很多的诗僧，就是写诗为著名的僧侣呀。他们写下了很多呢，表现佛门生活的诗篇，还有佛门的清幽、山林景色、禅机呀，还有包括持戒的特色。翻过来218页，那有的诗里面呢，也会记载当时的一些史实。到了218页第二段，那在僧人介入文学之事呢，也就形成所谓诗僧的风尚。比起呢，好像参与政事、追求功名利禄要高雅情趣多了，也有一些人生的真趣啊，更适合呢有一些并不属于呢上层社会的普通僧众。诗情呢，禅境有时候能够互相沟通，把我们的禅境诗意化，会让人觉得更有魅力、更诱人呐、啊，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崇文的风气。那因为崇文它比较没有所谓的门槛，从政会有门槛嘛吼，所以他就更为影响广大，被很多僧侣所接受啊。那到了南北朝之后，进入了隋唐啊，唐宋的时候呢，禅宗兴盛。那个以很多有神就是以禅入诗，而且很多文人雅士啊，就会在当中呢非常的喜好，像契嵩就是令禅宗。 禅宗原来在宗派里面，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宗派，不是自己说了就算，它必须报请朝廷，发报朝廷政令，它才可以被正式成立为一个宗派。那到了那个南北朝、隋朝、唐朝，禅宗都有其名而无其宗派。那它到什么时候才正式有？到了宋朝。那宋朝当时呢，就是有一位叫契嵩大师，契约的契，嵩山少林寺的嵩，契嵩大师。契嵩大师非常的有名哦，大家好像比较不知道。那是他的重点，就是他让那个禅宗啊，总算被政府朝廷列入正式宗派。契嵩大师他呢跟当时的文人啊有非常多的畅游，所以他有叫谈经文集。谈就是水潭的潭，旁边改成言字旁，经就是我们那个天台西经的经，谈经文集里面有畅游集，有非常多跟他往来唱和的人。那这些往来唱和的人呢，都是在他契嵩大师啊，他将禅宗成为正式宗派之后，他遁隐山林，他们再去找他，而后有了畅游文集。那当时他跟这些文人往来，进有这些文人高官啊帮助他，然后说服皇帝呢，总算把禅宗立进去。成立了之后，他就不再在那个都市啊城镇里面来了，他就遁隐山林。那这些当时跟他喜欢在他的禅境啊得到指教，以及在这些休息，甚至喜好他的文笔的人很多，这些人就追随着他，有时候去拜访他，有时候去他住的那个茅棚里面找他，因此就留下很多的畅游集。有机会以后我们再跟大家看好不好，以后有机会就了解说有这样一个人。所以唐宋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多，以禅务师尤其是禅宗的人特别多。好，119页。那唐代有名的师生呢，有王范志、寒山拾得，大家都很熟，慧干、慧轩、法轩、灵一、护国、法正、清江、无可都很熟哦，皎兰、广宣、文秀啊都多。那宋朝的话更是多的不胜枚举啊。好，那这一些人呢，僧人都是当时驰名文坛的著名诗人，像王范志的诗甚至都流传到边塞呀。好，那王庭坚当时也有来，甚至黄庭坚大家更熟，黄庭坚以前国中都要背，好，国中高中都要背。他评王范志的诗说，这个王范志啊，翻柱袜，人界道是错，乍可赤你眼，不知因我脚。他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至范志大修行人也。说他真的就是诗，看他的诗词非常的朴素，可是他的理呀、啊，论这个理呀、啊，是非常的到位呀、啊。所以其言虽比其理归真啊，他肯定他表现出来的那一种狂放不羁、豁达淡泊的精神，以及质朴未存的艺术魅力。那另外还有像是慧泉啊，有人称他为泉万卷，就是说他写的东西非常的多，而且大家都读啊。还有像是有人称清顺啊，都很多。那这一些呢，文人士大夫却是多往见之，时有馈之迷者啊，就是有一些回馈。那师生的一个特点就是跟文人士大夫交友很多，尤其那时候有一些一流二流的大诗人，基本上都会一定会跟僧人交往，会跟僧人交往，像欧阳修、王安石、韩愈他们都有。好，那韩愈的话他也有啊，他像那时他有一个叫做韩愈，就是说那个贾岛他们那时候有一些故事啊，就说推敲这些词啊都跟他玩，苏轼大家更熟对不对，好都有。好，那这就是谈一下他们当时的情况。那我们当时二十个那个重点，明朝的重点里面是不是有提到一个，就是尤其最后14、15、16、17、18都在谈那个藏经的列印，是不是在谈那个方彻藏经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故事呢？事实上就是明朝的有一位著名的僧侣紫伯大师嘛，他里面是不是有提有一个紫伯大师。那我们先请大家呢把来这一本今日乃至鼻孔向下这一本哈、哦、 这个里面的十九页，就是二十点之后，二十点是民间宗教嘛，接下来那一页就是十九页子伯大师的简介，请找到了吗？好，子伯大师的简介。子伯大师1543年至1603年，名真可自达官，号子伯，俗姓沈，世居吴江（今江苏省）。17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遍礼诸方，无刹不自。每见古刹荒芜，必自恢复。虚云法师也是哈，都非常的了不起。我这部分我真的是赞叹，我一生不盖寺院。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很赞叹他，但是我不打算效仿。我写我的书，编我的教材，哎，但是我真的很赞叹他，因为他太难了，所以我能力有限啊。第二件事情是，台湾的寺院真的很多。好，再来往下，真的了不起，古刹荒芜，必自恢复。一生共计重新，楞严寺、归宗寺、径山寺、云居寺等梵刹一时无所。大师认为梵甲本大藏经不易保管及流通，也不便阅读，为广流通大藏经，为提倡刻印方册大藏经。万历十七年（1589年），于五台山清凉寺创刻方册大藏经，为我国佛教史上出现规模最大的一部汉文佛教大藏经。因其为方册现装，故称为方册大藏，又称为嘉兴藏或径山藏。万历31年（1603年），因受妖书事件诬陷，被捕下狱。同年1603年的12月17日，死于狱中。大师为人坦荡，刚正不阿，精进不懈，弘扬佛法不遗余力。著作有《子伯尊者全集》30卷及《子伯尊者别集》4卷，收录于《万序藏》。收录于《万序藏》。那这一位他这边写的非常的简单哈，只写说他不认为他不能比较困难。那各位如果拿到今天才发的这一本资料的话，就是子伯大师研究执事的这一本，你可以翻到20页，20页呢是第四大点，这一本我给你们印的只有1到25页，第四点在20页，请各位看到20页，快一点，今天发的执事的，好，20页。20页是妇科方册大藏经，各位可以读完以后就发现这里面居然跟有一个你们很熟很熟听过的人有关系，谁啊？袁了凡，了凡四训都知道吧？哦，好，那各位那个张生存，请开始念，念到练两段就好，我待会跟你喊停。
方册大藏经一集是仿中国古书现装方式的大藏经，不再采用折占本的半夹装，它的出现最早始于明朝中期，在浙江武林所雕造的武林藏，但不可不知何故，明末时已不复闻见此藏。明神宗万历初年1573时，袁了凡本名黄，1535到1608居士在武堂云谷禅师幻语法本，幻语法
居这个袁了凡居士在武堂云谷禅师坐下修禅，因感慨
梵甲庄的折本大藏理大笨重，不易流传，于是向同时习禅的幻语法本法师谈起，希望把梵甲变成方册，编使大藏得以广为流通。万历七年，达官到大云寺参访云谷禅师，刚好这时法本也在寺中，便与达官谈起刻方册大藏的事。法本以为非有30000元不能完成，自揣力量微弱，恐怕无法募到这笔钱。当时达官也感慨宋元知识经版的数量远超过明朝，于是慨然发愿，作为科藏的 旗鼓，彭开枝，入舞台。
取汝离，
取汝济，于玉立等居士相率互与支持。当达官在浙江居西里时，道开跟随在身边问法。达官于是命道开负责开雕方策杖的事宜。起初道开怀疑将范甲改为方策或许对法宝不敬，经达官劝导之后，方才同意此举。然而道开在科大藏院文中说明，在此之前自己也曾想过科藏非常重要。道开既自然即知做佛子当报佛恩，稍业自心，故不知报佛恩是为何出。万历任五年，从普坛天台指武林，于绍兴道中忽见古寺残碑，在戴圣国史会会稽郡大藏版凡七副。
等一下，你那个这个念载，就是记载圣国的时候呢，会稽郡大藏版凡七副，就是这个他看到这个古寺残碑上面有记载的这么一件事，然后因感气来。
因感激恩为
思维，
因感激思维科板之在一郡者，科板之在一郡者瘸耳，其卷左流通在天下者，当何如哉？塞我明景南北两版，法道灵以墨子为圣，遂愿必此生生命。木科方策版广作流通，吸入郡里得灾得势。达官老师兼悟彭开之居士辈，则老师寄诸居士，业已先发誓愿，即共定盟从事。
好，你这段念得很不顺，是因为这段话是那个道开他自己写的，他写感谢达官法师跟他劝导，然后他写下来说明说自己也觉得这很重要，只是当时这个会不敬的原因不是不想磕，是因为他怀疑只是改装地方是不是不恰当。他只是说哦，我当时啊剃头了之后啊，我真然知道要报佛恩啊。好，这样懂了吗？好，那个达官法师就是我们说的紫博大师。好，就是刚才我前面不是有念一段话吗？紫博大师名真可是达官号紫博啊，我这样念过了哈，还没感觉哈。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我看你们没有反应，想说怎么念他跟他都没关系哈，没有，这是他啦，这就是紫博法师。那这里面特点就是云谷法师，云谷法师当时一个袁了凡居士呢，他就已经觉得这个是体大笨重。所以他当时就希望能够改了，那结果刚好这个紫博又到了，又来参访这个云谷禅师啊。那这个时候呢，当时对袁了凡的想法，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这位法本法师啊，就想说我能力不够，可是袁了凡居士曾经说过，那我来跟这个紫博法师谈谈，因为紫博法师当时在大家都认为他是非常的，其实他皇帝蛮看重他的啦，就觉得说也许他能够登高一呼啦，就想这样子想，觉得法本法师就把袁了凡的想法跟他讲了以后，这个他就觉得呢，也许我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当了这个旗鼓，就是开先锋的意思，来开个先锋哈。所以事实上这个跟第十九页写的是不是有点出入？是不是有点出入哈？十九页写的是大师自己认为，这边就写得很清楚，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辗转传到他的耳中，而后他再来发心。十九页写的是他自己认为不易保管流通，不便阅读。好，那事实上当时是最早开始是袁了凡居士，然后再跟法本法师，然后再透过种种的因缘，而后到了他这边来。那他当时开始做他弟子呢，也并没有马上就是附和， 所以他跟他也是做了一番努力。好，那到21页的第二段哈，等于第五行，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达官法师呢在京城时，祖父法本法师协助道开法师，尽力参与科藏的工作。那达官并与道开东访僻居那罗延窟的德钦呢，待会我们可以来看哈，在第19页的下面，他就得到了他的承诺，护持的一个承诺。好，这就是整个复科的缘由。那我们要细讲呢会比较久，我们现在回来看刚刚的那个19页，我们来看一下德钦法师的简单的略传。好，就是刚刚那一个还在吗？刚才这个19页哈，憨山德钦大师的简介。好，来19页，就是他到了那边，他就请求德钦法师，就是那罗延窟的德钦法师呢来护持帮忙他。那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德钦法师他为什么当时会去请他。好，憨山大师简介。憨山大师1546至1623年，法名德钦，字承隐，俗姓蔡，安徽省全椒人，全处县人，叫全椒县人。19岁出家，到栖霞山学习禅法，后又学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万历元年1573年，他来到五台山，喜爱五台山的憨山神奇秀丽，便以此为号，号为憨山。万历23年1595年，憨山因私修庙宇获罪，被充军到广东雷州。大师在广东继续弘扬禅宗，并中兴六祖朝西祖庭。在越五年，名满大江南北。明熹宗天启3年1623年圆寂，世寿78岁，生腊59年。圆寂后留下全身舍利供人瞻仰。大师一生弘扬佛法，重修祖庭，选身受戒，立遗学，设立库师清规，大正祖峰，思想柔和，禅与华严，倡导禅净无别，三教归一说，学识渊博，著作丰富，著有华严法净，对不起，著有华严法界净1卷，楞严通义10卷，法华通义7卷，观楞伽记4卷，造论略著3卷，憨山序言1卷，庄子内篇著等。门人汇编了憨山老人梦游集55卷及憨山语录20卷传世。所以为什么他会请他护持？原因他博学，他持戒精严，而且他到任何地方，就算受难都不忘弘扬佛法。好，那他们两个的交情呢很著名啊。各位看到刚才发的这一，今天发的这一份的11页哈，11页，回头家里自己先继续看好不好？来，先跟你们带一下11页，找到了吗？三，好，那个就是子伯大师与憨山德钦之交往，他们的交往。我们回家自己看哦，今天这是故事哈，我们下次念就会比较顺，下次是燕琛跟玉林念哈。好，达官与德钦的交游在两人的生平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事迹，特别是在达官这方面，他为德钦付出了友谊，可谓天高地厚，千古留心。这两位明末大师的友谊之所以备极珍贵，源于两师基于为佛法的留步及对众生的悲愿，共同为明末的佛教历史写下光辉灿烂而雄伟壮烈的一页。两师的初次见面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达官已经44岁，德钦41岁的时候了。这时候的年龄就大，想清楚了，而且已经累积了一个自己能力够不够都很清楚了。德钦自从万历11年正月往东海崂山居住后，改用憨山代替字承隐。14年神宗颁赐藏经手， 即崂山德钦入境谢恩，达观不知德钦在今，而带着弟子道开往崂山探访。德钦闻说之后，兼程赶回崂山追回已经离山而去的达观。这叫什么？惺惺相惜啊。虽然这是两师的初次见面，德钦的弟子福真在憨山大师的年谱书中以为两师在晤面之前已经相互倾慕很久了。他怎么写着呢？他写说：击碎相师千里命驾，见面千峰此日相对，崂山一见遗足千古遗。哦，真的很感人哦。那德钦与达观都是禅师，福真以见面千峰描述二师的相见，似乎有意透露禅师的见面对法义的把握特具意义。至于记忆何因两师素昧平生之前即以击碎相师，福真不曾给我们进一步的消息，而促成遗足千古的会面，交谈的主题便是重科方彻藏经的千古大业。达观在崂山盘桓了十天才离去，事后道开在主持科藏事业中曾再赴崂山向德钦请益，并曾有幸向德钦请安及报告科藏工作进行的状况。好，那往下的部分请各位回头看好不好，跟你们起了个头，就是他们两个的特色非常的棒，还有后面还会介绍他们两个各自如何蒙受一些牢狱之灾、官司之事。那两位大师呢，都把这一些所谓的阻碍啊，当成是道心的磨练，他们心不动摇，心非常的稳定，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对道心的考验，考验他们的智慧够不够，能力够不够，所以他们的道心依旧坚固，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事业延续得很好，呵护得很好。而后到清朝的时候，如果各位还读到方克大藏经，在24页、25页会看到清朝的之后，康熙时候还继续把它完工了，这都是感谢他们当时能够累积到这么有规模和制度。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这是对于我们上次上的明朝的一些补充。而且第二个事情是因为各位手上的这一份低的资料呢，它对于子伯大师跟德钦大师的写的很少，它主要谈的是那个藕益大师跟莲池大师，所以我们才今天再发另外一份补充憨山跟大师跟德钦大师的资料。那我们先上憨山大师跟德钦大师，因为他们两个的年代比较在前面，好不好？而且跟我们前面谈到明末历史上的20个重点，他们两位有做的事情跟20个重点里面有6、7件事都有非常的相关，算是重要的人物。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